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上一节课谈到讲义235页啊，那讲到阿赖耶识呢，因为导师这边讲这个前后相续啊，那它比较是种子的一个样态啊，可以啦哈。如果我们再去对那一个是大圣论他那边所说了哈，因为这边当然他这边也讲到这个前后一类相续转啊，那他到底是指种子的一个情况呢，还是指是认识的一个面向呢？那导师这边是把它当作是一起讲，说是即一物即不中，是吗？因为前面讲到形象嘛，形象是什么？认识活动啊。你总之它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没有在活动的状态，可以吗？它是潜能。那种子没有活动，它为什么？它会生灭、啊，还要等待因缘啊！啊，其实有时候啊，有些论它比较去着重某一方面的解释，但是它某一方面它就不太说啊。就是这一些被名为能生功能性的，就是它是能生功能性，然后被名为种子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精神的一个状态啊，它是生灭的啊，种子一定是生灭，刹那灭。那灭之后怎么办？它会相续啊，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它灭就一直灭，一直灭啊。假设如果没有这一个认识活动的时候，它就一直灭，一直灭嘛，对吗？啊。那现在我们有是杂染，它就一直减少，不会，它会相续、哦。所以还有一个情况，在导师的书有讲，就是种子生种子、哦、种子有在没有起现行的时候，就是生灭相续、哦、懂意思吗、哦、那起现就是现行在熏回，新熏出一个新的种子。总之了，就这个就是唯识他的一个理论，一个理论。好，那他这个理论他觉得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好，那这个就是好，导师说这阿赖耶识啊很维系。一个就是他种子如瀑流，对不对？还有就是他的一个认识的活动也不可知，懂意思吗？好，总之啦，就是阿赖耶识是一个很维系的一个意识精神的活动啊、哦、然后他是一个很多功能性的一个保存很多功能性啊、哦，然后他也有认识的活动。他除了收集种子，然后他也能够认识啊、哦，所以他有至少在这边讲了两个作用：认识，对不对？还有就是保存这一些种子啊、哦，经验嘛。啊、哦，刚刚下课有法友来分享现代的这一个。科学科技啦、哦、那很多他们现在所提出来的一些说法跟佛法所说是一致的、哦、那这样很好、哦、好，再来、哦、看到235页西大写这一段、哦、好，那导师这边继续解释，又有此事、哦、从灭尽定无想定无想天起， 得灭尽定，得无想定，或是生在无想天的人，六世都不起，也就是没有活动、哦、得到灭尽定的话，不只是前六世，连末那世都没有活动、哦、但他还是一个活人。如果只有六世的话，那他应该死掉，对吗？哦、不活动了嘛。但他还活着，表示还有一个维系的世、哦、还活动着、哦、所以他里面的阿赖耶识还是一样，不断不断相续而转、哦、因此我们称之为无想的，都是指六世来说、哦、好，那等从灭尽定起出定，或是从无想定起，从无想定出定，或是从无想天死了之后呢，这些这个六世又会再起来、哦、又起这个心、哦，了别境界转世复生、哦、就是了别境界六种转世又升起。好，我们看到236页，待所缘差别转、哦、所缘、哦、在这边它就是一种因缘、哦、这个汉字的这个知、啊哦、或是的，它有时候是一种从属关系，有时候它是一种同位语的关系。同位语呢，听得懂吗？ 同位语就是那两个是同样的东西了、哦、所缘就是因缘，可以吗？这边的所缘就是因缘、哦、就是世生取的因缘，它是一个对象，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因缘，可以吗？所缘这样的因缘、哦、所以这个所缘的因缘呢、哦、它其实就是所缘这样的因缘，这样可以吗、哦、你们大家可能没有在留意这一种，这个应该叫做助词了、哦、知啊，在古代叫知嘛、哦、古什么什么的、哦、知知，它有时候当代词，但在这边这种这个风之谷是吗？不好意思，我是记得什么这卡通的名字，风之谷、哦、是吗、哦、什么之，那通常这个就是有很多风，我不太晓得，因为没有看过了、哦、但这个不是这边的这一种所谓的同位语，同位，同位就是它两个是同个意思了、哦哦、所缘就是因缘，那个不是了、哦哦、你就想到在有什么知的、哦、什么的、哦、好，比如说我这个我的手表，这手表是属于我，对吗、哦、懂意思吗、哦、这种什么的什么是同位语的情况很少见，但是它有这个用法，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哦、因为导师他是写文言文起家的，他的第一个著作是吗？出版的这个印度之佛教，他是文言文、哦、听得懂，文言文就是文言文，不是白话文的了。你要看很久你才知道他要表达，我们一般还是有一些读文言文的能力，只是说每个人的那个熟悉度不一样。佛典又跟传统的儒家那些典籍文言文又不太一样。佛典比较像是古代的白话文、啊、形式白话的。好，所缘也就是升起世的一个条件嘛、哦、各世不同，那如果是色这样的所缘就升起眼识，对不对、哦、声音这样的所缘就是声耳识、哦、 那相呢就生彼世、哦、这个转就是依此而起，转就是生起的意思了、哦、眼耳鼻舌身意识，他们是了别境界的事、哦、是依阿赖耶识而起的，所以它叫做转世、哦、就是依着另外一个事然后升起的事、哦、这个升起就是转、啊哦、就是它是依着阿赖耶识而升起的事，所以名为转世、哦、这边只是要说明转世什么意义了、哦、了别境界的转世升起，生哪个事呢？那就要看所缘境界的这个差别啊、哦，而有不同的这个事升起啊、哦。所缘就是境界了，这边所缘的境界啊、哦，可以了啊、哦，或是被他缘取的一个对象。就是缘就是一个动作、哦、他所去缘取的那个对象可以吗、哦、好，那起来的时候呢普通都是意识，接下来有声音就听声音，有颜色就起眼识，这六是各个差别、哦、好，那烁烁间断还复升起，那什么意思？就是得了无想定，生无想天，六识不起，对不对？哦、那 里面的阿赖耶识还是一直的、哦、一模一样，所以还是个活人。到了时候，这个到时候什么时候呢？初定，对不对？或者离无想天，谁又起来？六识又起来，可以吗？哦，其实这边导师就插了一句话，如果我们把那句话先不要看、哦、就是得了无想定，生了无想定，生了无想天，前六世都不起、哦、到了时候又起来，可以吗？中间 那一句不要看、哦、它是插进去的了、哦、懂意思吗？导师的书经常会插句、哦、我不晓得这个导师这一种表达方式哪里学来的、哦、是英文经常会有的，可以吗？英文经常会有这一种插句，因为他要修饰这个语词，然后才讲后面这语词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吗、哦、就是说这种插句啊哦、就插进一个主词不一样的句子、哦、啊，它其实是补充说明，虽然六识不起，但是还有阿赖耶识会活动，对不对、哦、所以还是活人。到这边插句就是从里面其实一直到还是一个活人，是一个插句了、哦、可以吗？所以大家练习就是读导师的书，我们会看到一些插进去的一个句子、哦、那你先把它遮，因为它只是补充说明，它不会，它主要的句子是直接接到得了无想定等六识不起，但是到了某一种时候的时候又起来，主词就是六识，可以啦、哦、这样的句子就通了啦、哦、到什么时候就前面所说的出无想定、哦、或是离开无想天、哦、好，那佛经可能因为现在想起来佛经也有很多这种差距呵呵、哦、佛经应该论或是佛经也有很多这种句法，因为它是翻译梵语嘛、哦、有些译者他会重组变成这个汉语熟悉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有些他会觉得这个 还算可以接受的表达、哦、稍微有一点 知识学过读书人还应该可以区别，就是这里面这一个句子应该接到后面那边，中间它是一个插进去的、哦、好，总之因为佛典也有这个句型、哦、好，大家慢慢去了解、哦、好，我们看到237页。好，那就是论当中呢，光无余论讲到又令生死流转回环啊、哦，回环就导致说就是轮回啊，生死流转回环就是我们说的轮回啊、哦，死了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哦，这样不断的反反复复，可以吗？那这也是依阿赖耶识而建立的、哦、好，那接着导师说，我们普通向来都这样说，比如说一个人快死，普通眼睛看不到，眼视没了、哦、慢慢耳朵也听不到，耳视没了、哦、鼻视也没有了，也不会讲，但是呼吸还在，就是这一些事呢已经没办法再活动了、哦、身上还有热气还是活着，那他知道什么吗、哦、有的还有一点知道一点感觉、哦、到最后呼吸断热气消了、哦、呼吸断热气，这个热气就是受暖式的暖了、哦，可以吗？没有，那这就表示阿赖耶识也不起，不起就是没有活动，就死掉了、哦、那也就是阿赖耶识最后离去，那就是死亡了、哦、所以阿赖耶识他是在六世，就是前六世他会先停止活动，那阿赖耶识还是维系的心事活动，他还活动着、哦、他也慢慢的、哦、又会离开这个无蕴身这个身体了、哦、KK 了、哦、他会慢慢离开、哦、从哪里离开大家还记得呵呵，从心脏离开，根据瑜伽师地论、哦、可以吗？上次有没有讲，就是我们入胎入那个劫罗兰，试入这个劫罗兰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嘛、哦、那地方后来会变成心脏那个这一个部位、哦、所以到了阿赖耶识要离开的时候，瑜伽师地论说是也是从心脏这边离开了、哦、从哪里进从哪里出，大概是这样子、哦、可以了、哦、好，所以阿赖耶识他会最后离开、哦、好，我们看到238页238。好，那导师接着就讲的，因为生死轮回嘛、哦、死的时候阿赖耶识离开，生是怎么生呢、哦、好，假使说有中阴身的话，因为不是每一个佛教的这一个学派它都有安立中阴身、哦、唯识是有的、哦、瑜伽师地论有谈到中阴身、哦、好，假使有的话、哦、父母和合的时候呢，中阴身、哦、就是这一个阿赖耶识最先入胎。好，那这个其实是这样说啦，就是说其实中阴身它也还是一种五蕴和合的一个状态，可以吗？中阴身它也是一个五蕴和合，它是一个很微细的一个色法，它的色很微细，一般是看不到的啊、哦、对，根据阿毗达摩啦啊、哦，到底中阴身是什么一回事， 不同的学派，还有虽然都主张有中阴身，他的描述也还是有一些差别。就印象中记得的是《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说到，他是一种他的五蕴，他的色蕴是很微细的啊、哦，所以一般的肉眼是看不到，可以吗？啊、哦，一般肉眼看不到。然后要清净的天修德的天眼才能够看得到，听得懂啊？要清净的修德的天眼啊、哦，这里面有一点侮辱人，什么意思？有些学派他说没有，那是功夫不好，你看不到，听得懂了哈、哦。但是《阿弥陀佛》里面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啊。哦就骂人的话啊、哦，你若看得懂就知道，看不懂就看不懂啊、哦。好，好，所以他基本上呢，他也还是一个五蕴的身心，但是他的色法很微细啊、哦。那他会有一个周期啦，根据瑜伽师地论的一个说法，大概就是七天就是一个生命的周期。可以了、哦、七天了，所以为什么会有坐骑，跟这个应该有一些关联，可以了、哦、好，那就是他应该有规定，就是最晚七个七一定会投胎，就是找到投胎的去处了、哦、所以大概七个七应该是受瑜伽师地论这一个说法的一个影响，懂意思了、哦、那这种要找好久的这一种应该不是一个常态了。在按照导师书里面的说法，大多数就是命中之后呢就去投胎了啦、哦、听得懂了、哦、那一种善恶业不是很明显的、哦才会有一段时间去，或者是父母姻缘还没具足的、哦、懂意思，所以要等一下，大部分都很快都去就去投胎了，听得懂了、哦、所以导师其实在他的书里面他是比较没有很主张要做齐的，都投胎去了、哦、懂意思了、哦，特别是对修行人还懂意思了，好，我们不要讲太多会伤到人。其实修行人基本上他应该善业会比较强，很快就到善趣去投生了，基本上是这样子了。那我们说为了要纪念他可以了，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了，就借由一个活动来我们来纪念这位修行人，已经不是在超度了啦，大家明白了，但是那一个法会形式又是一种所谓的超度的形式，就他就会很多矛盾的情绪在里面。 总之在导师的书里面大多数的情况就是人命中之后就到下一生去了啦。 好，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对某些人很感念的话，就是诵经为他祝福了啊，透过一个活动来意念他生前啊对我们的教导啊，这是好的啊，但是已经不是那一种所谓的超度的那个意义了啦啊。好，所以这边导师讲到这个中阴身啊，就是阿赖耶识。那基本上它不是很精准啊、哦、不是很精准，但是最后要入母胎的就是阿赖耶识、哦、入胎、哦、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一刹那现起、哦、就是入到那个父精母血结合那个揭罗兰是吗、哦、结合结生、哦、那新的生命现起。好，那这边所以来的时候最先到对不对、哦、 离开的时候呢，最后走，所以导师这边引了这个八式规矩颂，对不对？这规矩什么意思？八式它活动的一个准则啦，以前就习惯什么要还八式要守什么规矩，规矩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它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它会有一个每个市有它每个市活动的一个方法，可以了哈、哦，准则啊、哦。那里面有一句话，去后来先做主公哦。我们死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离开的时候，他是最后才离开，这个他就是阿赖耶识啊。那生的时候呢，这个他也是就是最早哦。那这是什么？这就是阿赖耶识啊。又令生死流转回环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等等，都是依阿赖耶识在那里流转啊、到真正解脱生死的时候呢？阿赖耶识也灭了啊、这没有说明啊、但可以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这"指什么？解脱的时候，阿赖耶识灭，什么意思？没有解脱，他就不断的在那边生死轮回嘛，对嘛？那解脱的时候，他就不再生死轮回了嘛？那阿赖耶识灭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变呆呆的，是吗？阿赖耶识它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染污的一个精神体啊。那当它灭的时候，表示那些染污都不见，它就是一个，就是变有智慧的一个活动，可以吗？大家不要担心，那也是灭会发生什么事，是吗？就是是灭，然后呢，自生嘛，所以我也是要转世成智嘛，所以是灭还有其他的精神活动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好，所以导师说。你生死流转，阿赖也是不断的活动嘛，那如果解脱的时候就没有生死流转了，对不对？那意味着阿赖耶识也就止息了嘛，那导说，虽然这里面没有说明，但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呢，大家有看出来吗？因为生死流转。阿赖耶识在流转，那如果不流转的时候呢，就没有阿赖耶识了嘛？就是这样子啊，反证啊，就是阿赖耶就是生死流转的一个主体嘛。那没有的时候他跑哪去？他当然就止息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导师只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了啊。好，那导师说，那导师说，这个成唯识论，它其实是那个唯识三十颂的注释啊、但是它里面有很多不同论师的见解啊、据说有十大论师那十大论师的意见呢，它被。就是在文里面，他会说有曰有人言呢、有人这么说，他也不跟你讲是谁啊、懂意思了啊、但是导师的书经常会说谁有这个主张啊、他怎么会知道呢？因为窥基有说这句话是谁讲的。窥基有注释嘛？窥基大师他的学生嘛？那窥基大师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他还玄奘当时在翻译这个成为诗论的时候，他还在啊，他可能有在异常里面，所以他知道这一段是从哪一个注释书里面出来的啊，或者是在异常里面在讲解，他听到啊，他可能不是每一天都到啊，但是在讲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谁的意见这样。反正他的注释书里面有，就是，但是《成为诗论》里面没有说安慰论诗云啊，或是护法论诗曰，没有这一种的，都是有说，有人这么说了啊。好，那但是导师的书会说这个是谁的意见？那主要就是窥寂大师他的注释书有说的是谁啊？应该是这样子哈。成为诗论里面提到阿赖耶识灭了啊，到最后究竟解脱成佛但是阿赖耶识到这个究竟解脱成佛，它的这一个作用才灭好，那后面导师有一段话就是阿罗汉的话也是要灭阿赖耶识的。好，那这个其实阿赖耶识有很多名称啊，可以吗？它有一个名称叫做一熟识，一熟，那一熟就是一种，是就是还有这个生死流转这个状态的，还有一熟果嘛，可以啦，那如果没有这个生死轮回的时候。那它是一熟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嘛，对吗？或者是说阿赖耶识，它有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嘛，可以吗？那烦恼障它是让生死流转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对不对？主要就是它嘛，所以阿罗汉断一切烦恼障，对不对？那还有一部分没有处理啊，所知，对不对？所知障，所知障一直要到这个佛的时候，他才会清净，可以吗？所以这一个恶障种子，只是到佛，他才会完全的消失啊。懂意思了所以阿赖耶识就是充满了这一些杂染的种子这杂染种要完全干净去除，阿赖耶识的明它才会被去除，其中可以这样一个意思来理解了懂意思吗？好，这个佛当然就是究竟嘛恶障种子都灭。剩下都是清净种，那阿罗汉他就是烦恼障种子灭，对不对？那就是没有在生死流转的了所以生死流转的主体，那个意义也消失了，对不对？意义消失，所以阿赖耶识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意义在某个阶段，它某个意义就会消失了那也可以说它那个阿赖耶识。只是就不起了，我就看你怎么去用什么角度来描述它好，那这一个好，那这边的这一个阿赖耶识呢就是我爱的一个执常所以它灭呢，就是灭那一个常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爱是吗？阿赖耶识，这个阿罗汉已经没有对阿赖，这个对阿赖耶识已经不会再有执为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已经断了我见，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所谓的灭，就是在它的某一个面向的作用功能就止息了。那真正完全清净呢？ 是到佛二障种子灭，对不对？可以吗？那到阿罗汉他也灭了一部分的作用，他已经不会再流转生死嘛，对不对？也没有我见了嘛，对不对？好，再来阿赖耶识的定义。这边导师先说明，这个识就是心意识。三个名字有共同的意思，也有各自特殊的意思。现在以特殊的意义来说，心就是阿赖耶八识中的第八识。好，那这边导师再把前面的文再引一次了。就阿赖耶识，它能摄藏一切种子，摄藏把它画起来，又能摄藏我慢相，都用摄藏，但它可能意义有一些不一样，又复原身为境界。原是一个动作词，身是它的对象，可以吗？又持一名阿陀那是执持身，故这个执持把它画起来。好，阿赖耶是印度话，汉语呢就是藏，所以阿赖耶是就是藏室，就是储藏的一个事了，储藏很多这一个能生功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种子的事。这个藏呢，古代翻作宅，房子，或翻作窟，就是洞，就是东西可以藏在里面，所以叫做阿赖。阿赖耶就是藏了，阿赖耶识叫做藏室，可以吗？它可以储存很多的东西，很多法的种子。好，我们看到239页，好，那为什么叫做藏呢？导师这边说有三个意义。那这三个意义呢，第一个就是摄藏一切种子，那第二个呢就是摄藏我慢相，那第三个意义就是这个原生为境界，就是这三个意义了。好，那这阿赖耶识呢，一般我们说它就是仓库嘛，所以它应该是一切法的种子所这一个藏隐的一个处所，对不对？放在这边嘛，但是后面导师又会讲什么？这阿赖耶识它也藏在身里面，可以吗？它藏在我们身心当中，对吗？听得懂吗？它藏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对吗？它是别人的隐藏的处所，对吗？那它也藏在这个的现实的这个我们的身心当中，藏隐嘛，藏隐在这个身体里面，就是阿赖耶识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好像身体里面。这样可以吗？所以藏第一个就是摄藏，对不对？那第二个导师说这个是也是摄藏我慢，对不对？但这个摄藏呢就是执着的意思，就是被别人执着了，可以吗？这个我们下周会说，因为今天时间到，这一段这边导师把它分出三个意义，就是这段论文里面有三个意义了，好，所以第一个摄藏就是收藏的意思，可以吗？第二个呢，导师说这个藏 就是这个处所，就是别人之为我的一个处所，就是一个被别人执着的一个对象，可以吗？就是他带着这一种特性，这个特性会让别人别的事执为我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缘生为境界了啊，这缘生就是这一个色受这个身呢啊，其实它这个比较跟后面的这个阿陀那识那边的一个意义会比较相关。所以阿陀那它就是一个，它这边叫做执持嘛，执持。那这个缘，这其实这七这一段跟这个阿陀那这一段呢，它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懂意思了好，我们到时候解释的时候再说了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在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对不对那会让我们这个身心呢变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活动体。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或者阿陀那的一个支持呢，就是死掉了，尸体就不是有机的，对吗？就会败坏。那有这个阿陀那或者阿赖耶这样的事，因为不同的名字，同样的一个精神活的一个体嘛，那我们就不会败坏，好，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先到这边。那下星期呢，我们就从这个539页这边开始，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